我们今天讲的是创世纪的第21章的22节，一直到最后的34节。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什么呢？丽丽，年轻人记忆力好。神在建立亚伯拉罕的信心，通过什么呢？通过把夏甲和以实玛利撵走这件事情，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亚伯拉罕呢，他在人情和顺服上帝之间，他选择是顺服上帝。但是当他选择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也祝福夏甲和以实玛利。好了，这个儿子的事情呢就解决了。解决了之后，我们似乎好像看到这些事情就都解决了。然后呢，我们看21章里边的第22节。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你的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怎样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的这地的民。亚比米勒是谁？是腓力士的王。因为这时候亚伯拉罕是住在那个地方，寄居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亚比米勒王曾经做过一件什么事情，把撒拉抢走了，对吧？哎，把撒拉抢走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处于弱势，对不对？他是寄居那个地方的，亚比米勒王是强势。但是呢，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亚比米勒王和他的军长，什么叫军长？他的部队的一个统领来找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然后说：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要亚伯拉罕和他起誓发誓，做什么事呢？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就你别欺负我，你不但别欺负我，也别欺负我儿子，也别欺负我孙子。然后说：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照样厚待我与你，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你看，我以前对你这么好，现在呢，你也需要对我和这个百姓的这地方的百姓也好。亚比米勒讲的这句话，表达是一种什么意愿呢？这时候腓力士人是亚比米勒是强势啊。他不过是亚伯拉罕，他一家不过是寄居在这地的，但是他却要过来要跟他立约。立约的意思，你别欺负我，而且还讲到了说，你得厚待我，像我厚待你一样。请问这个亚比米勒有没有厚待亚伯拉罕？他把他老婆都给抢去了，还有，对不对？所以这里边这个亚比米勒呢，他是抢了人家的老婆，人家神说一个死人呢还不还回去，他还回去说：哎呀，我赶紧给你送些礼物，因为怕他的神。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来厚待亚伯拉罕。但是这里他为什么又提到了说：哎，你不能欺负我，不能欺负我儿子，不能欺负我孙子，然后的话呢，你这个你也不能够，你要厚待我这个地方的人。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为什么？
他怕。
怕什么？
他实在是看到亚伯拉罕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祝福。
对。
对啦。
他的老婆，他国的妇女的
生孩子，
还是亚伯拉罕给他祷告以后才可以生育的。
好了，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另外一的原因呢？他怕亚伯拉罕。还有没有别的原因？说你不要欺负我，也不要欺负我儿子，也不要欺负我孙子。与以撒有没有关系？与以撒出生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亚伯拉罕有神的祝福，你早晚得死，对不对？但是现在亚伯拉罕有儿子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告诉他，你不但你不要欺负我，你也你的儿子也被欺负我儿子，你孙子也被欺负我孙子，因为你是被神祝福的，你儿子也被神祝福的，你孙子也被神祝福的，所以你不能欺负我们。所以我们看这里边，他带着谁来的？跟亚伯拉罕立约了，他的军长菲戈给自己壮胆了，看到了没有？好了，我们看到这位菲利士的王亚比米勒看到了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祝福，或者说在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他开始惧怕了，因为他曾经是欺负他们的，对不对？就这里边也因着以撒出生。好了，然后呢，24节说，亚伯拉罕就说，我情愿起誓，就是发誓嘛，我要发誓什么呢？不欺负你们。我们看了哈，这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转过来了，亚伯拉罕处于强势了，有神的祝福，又有儿子了，但是亚伯拉罕说，我情愿和你起誓。25节说，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也就是说，当初亚伯拉罕刚到这个菲利士地的时候，他们有一口井，被亚比米勒王的仆人怎么给抢占去了。你要知道啊，这个井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呢，到一个地方没有井他就不能够停下来，需要继续走，能够找到水他才能够停下来。所以好不容易亚伯拉罕挖了一口井，怎么样，被人抢去了。那么今天亚伯拉罕处于强势了，亚比米勒王过来了，说你不能欺负我。亚伯拉罕说，谁欺负谁呀，是你欺负我，我没有，我愿意跟你起誓不欺负你，但是是你欺负我哦，你抢走了我的一口井。然后26节，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儿我不知道，你也没告诉我，我今日才听见。所以你看亚比米勒也挺，也可能他真的不知道，但是呢，很可能这亚比米勒王呢，就是说现在就是推脱责任，说我不知道这事儿，你还没跟我说嘛。27节，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就二人就彼此立约。哎，现在他们两个人谁理亏呀？亚比米勒理亏，谁找谁立约啊？亚比米勒找亚伯拉罕立约，但是亚伯拉罕这里边怎么样？
反而把羊给牛给了亚比米勒。
对呀，你看到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没有？所以亚伯拉罕一方面指责说，你抢我水井，不是我欺负你，是你欺负我，这事必须清楚。但是你要立约没问题，我可以给你礼物。你们这个哈，我们先放在这儿，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记在心里边哈。为什么会这样？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牛、母羊羔另放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是什么意思呢？哎，这时候亚比这你什么意思呢？不但我们今天不明白，亚伯拉这个亚比米勒不明白了，说
当事人也不明白了，
就是啊，也不明白，说你放在一边干嘛？然后30节，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就说这七只母羊羔给你，七只母羊羔给你。然后说什么呢？为什么给这个七只母羊羔呢？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什么意思呢？这口井是我的。方才说了，你抢我一口井，亚比米勒我不知道。现在呢，我给你七只母羊羔，然后呢，你要做个证明，证明什么呢？这个井是我的。这个井是不是本来就是他的？是，但是现在呢，要拿七只母羊羔给他做见证，这口井是我的。好像说拿七只母羊羔把这个井给买回来一样。然后呢，30节，所以给那地方起名叫别是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誓。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于这个起誓他是非常的诚恳的，这个态度是不是非常诚恳？就说你既然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现在今天呢，之前的时候也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井到底是谁的，但是现在呢，我要做个证据了，之前的事儿不算了，但是今天我要有个证据。然后给这个井呢还起个名叫什么呢？叫别是巴。 32节，他们在别斯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菲各起身回腓力士地区了，回去了，既然立定了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33节，亚伯拉罕在别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他种了一棵柳树，就在那个地方种了一棵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腓力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我们看到哈，亚比米勒在那就种了一棵树，种了一棵树，种了一棵树以后呢，就在那树那里就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有个习惯是什么？筑坛。他到哪儿筑个坛，那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一次呢，他怎么样？在这里边种了一棵垂丝柳树，在那里边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我们这里呢，留心一件事情，这里边特别提到了亚伯拉罕在腓力士的人地寄居了多日。他在那里是什么身份？
寄居。
是寄居的身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这里边寄居人那个地，他跟腓力士人是这个交往是这样的交往。所以这里整个就是亚伯拉罕在寄居腓力士地的时候，他是如何的之前怎么样被这个腓力士人怎么样欺负他，那么他与他们如何的交往。那今天神眷顾他，神眷顾他，使人可以看到说，哎呦，亚伯拉罕有神的祝福啊，以至于这个腓力士的王亚比米勒都要带着军长给他壮胆。你明白？来给亚伯拉罕立约，你不能欺负我，也不能欺负我儿子，不能欺负我孙子，要厚待这地方的民。所以亚伯拉罕虽然是亚比米勒的仆人抢了他的口井，但是他还是诚心的拿出了七只羊羔，重新立定说，这是我的，今天开始这是我的。
这七只羊羔跟之后的亚伯拉罕去买那个撒拉的木洞凭着400舍克勒的银子，有没有差不多的意思？
好，现在我们先看一看。好，现在我们先看一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
理由
立约。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村民弟兄，
亚比米勒实在看到亚伯拉罕有神的同在，
实在有神的同在，
他还为他的后裔着想呢。他不仅自己怕，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有后继有人了，
后继有人了，害怕
继承人了。
嗯，
然后他要为他的后裔他的子孙来打算。
嗯，
然后他要跟亚伯拉罕来立约。
对。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当中的主角是谁？亚伯拉罕。所以呢，这段经文呢，我们把它整个的放在亚伯拉罕这个生命当中，神培养神开始训练他的信心，建立他信心这个过程当中，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前面的经文我们连上，我们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
他的信心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了。
信心达到一定高度，怎么表现出来的？
从这个七只羊羔做证据。
七只羊羔做证据。李伯，这段经文讲的什么？我们要把它放在整个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当中，信心生命当中来考虑这个问题。亚伯拉罕在这里在做什么？
他的行为。
啊？等，李伯弟兄先说完好不好？行呗。
没有，我也在想，就是我想是不是说他就是亚伯拉罕也是在，就是他的行为处事是不是也是在效法神？就是按神。
行为处事在效法神，再细一点说什么事？我告诉你，你要考虑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的一个成长，一个信心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这里边讲亚伯拉罕什么？
就是和亚伯米勒立约嘛。但我觉得是他去做这件事情是按照就是符合神的心意，
符合神的心意
去做的。对，就是神也是先跟他立好了约，然后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去做。他在和这个比如说这个外邦人嘛，这接触当中，他也是按照这个 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方式去做的。
好了，我给大家提个醒，麒麟在你说之前给你提个醒，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出现，之前的时候神在关键时候都会干预或者告诉亚伯拉罕应该怎么做，这里边没有，是不是？是亚伯拉罕单独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你说吧，这回你说吧。
没有，我就觉得他对人的那种
怎么说，
就是他不会说什么，就是怀疑自己是错
的。嗯哼，
听他说，不亏待别人，
不亏待别人。好了，不啊，他很 generous， 怎么说？
大方，
大方，很大方，很大方，很宽容，很大方。啊 ，Lily。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
老家呀。就是说亚伯拉罕对神已经有了告示，然后呢他把他就是自己当做可以说当做神的使者
嘛，
就是。
嗯。你说怎么说都行，没事。反正录下来了。说没事没事。
不知道。
嗯，
我觉得是亚伯拉罕。
啊？
有战略的眼光。
有战略的眼光在做事。什么这个战略眼光？怎么个战略眼光？
不是从现在的这个一世一时，而是从将来以后与子孙万代，
长远子孙万代，好。
我觉得他是，顺从神的旨意，为人要宽容，要宽容，要。谅解别人，要懂得，
或者是之间的一些关系，使他能够在一个友好的环境里头成长，
就是怎么样与周围的人相处，梅英姐呢？
我就觉得亚伯拉罕从那个。亚比米拉来求他的时候，跟他立约的时候，看到亚伯，我是亚伯，我就觉得说，原来欺负我的人现在来求我跟我立约，因为你会看到我人真的是在暗中在保护我，在看顾我，你想这个时候应该信心会长大，我觉得信心会起来。然后另外呢，你看到亚伯拉罕之前仅被他们夺走都不吭声嘛，都不敢吭声。可是当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当着那个人面跟他就是跟他讲这个井是他的，并且就要求这个井要拿回来。虽然是那个。我觉得那个他是作为一个证据，就是说已经属我了，不可以再拿。我就是看到亚伯拉罕，就是里面的力量出来了，
里面的力量
是，但是呢，他知道神保护他，他不用再害怕周围的人。
好，村民有没有增加？
我想到一点重要的，重要的
说，
他经过神的以撒这件事，他知道神的话必定会成就，他的这个信心已经成长到这个高度，他回想到之前神应许这个地非利士人的地，以后是他的，以后是他的，他就把这个七只羊羔做了那个这口井的属界，说明说这个地这个井就是他的，他已经有这个信心了，对神的话已经达到这个信心，经过生以撒这件事，虽然神都没有出现，但是他知道神的话一定会成就。
好，莉迪亚在这举手举半天，莉迪亚说话吧。
我觉得村民弟兄说的很好， 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在神的身上已经深深的扎下根了。
嗯，
亚比米勒是亏欠他的人，但是因为怕亚伯拉罕要去侵犯他，要去跟他立约，
嗯，
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自己是很清楚他以后不会侵犯他，
嗯，
原因是那应许在那儿呢。但是呢，因为亚比米勒他不放心，那么既然你不放心，亚伯拉罕宁愿送他礼物让他放心，
嗯，
也要让亚比米勒放这个心，因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已经是深深扎根在神的应许上了。
嗯，
完毕。
嗯，好。谢谢谢谢。好，
手放下吧，让一会儿再举。
不是，这个软件有个就举手的那个功能，就是他那手跟他举着。
嗯，一
群呢。
我是觉得亚比米勒可以说是他的敌人嘛，
嗯，
以前把老婆抢去了，又把水井抢去了，
嗯，
水井那么重要的财产抢去了，
嗯，
但是呢到日子到的时候神替他要回来，
嗯，
替他伸冤，
嗯，
就是说神说这个井是你的就给你，
嗯，所以当我们看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非利士人呢，就这个亚比米勒王的仆人呢，一直在欺负以撒，以撒挖一口井他就抢一口井，挖一口井抢一口井，所以他就不断的在走。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呢，挖一口井啊出水是很困难的，就今天你就是在乡下挖井你也不能够保证百分之百出水的，但是呢以撒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挖一口井就有水，挖一口井就有水，最后到一个程度非利士人不敢害怕了，说这小子挖井怎么总有水呢，不敢抢了。
其实那个地方是沙漠地带，
是啊。所以呢我们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什么，这里边他是寄居在非利士地，寄居在非利士地，他是寄居者哈，而且一直受到非利士人的欺负。那么非利士那个亚比米勒把撒拉抢去之后，虽然还回来之后送给他很多的牛啊羊啊仆婢什么的，那是因为神出现了，因为神说亚比米勒你个死人呐，赶紧把他还回去，给你祷告，不祷告你家都不生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所讲的是亚伯拉罕在非利士地在做见证，而在做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神没有出现，所以亚伯拉罕现在可以独自的为主做见证。那么这段经文我们要想到另外一段经文是什么知道吗？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是18章啊19章，当神要毁灭，不要翻，当神要毁灭烧毁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耶和华神说什么？
我岂能瞒着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做这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为什么不要瞒着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我和亚伯拉罕立约，他要干嘛？要成为其他国家的祝福，要秉公行义。所以神现在就教他怎么样，如何的秉公行义，就如何的毁灭索多玛，毁灭俄摩拉。而这里边讲到了个非常的重要的概念，是在立约。看到了没有？什么叫立约？什么叫立约？就是回到一个公正的角度上来，必须回到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角度上来，我们可以立下一个约。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这里边亚伯拉罕他开始他的信心达到了一定程度，他开始独自的来面对他周围这些人怎么样来为上帝做见证，他这里怎么样来为上帝做见证，他在为什么上帝的什么来做见证。这段经文
公平
公义，他在为上帝的公义来做见证，对不对？好了，我们看到，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亚伯拉罕在为神的公义做见证。那么我们看亚伯拉罕，这个是我们今天都应该学习的，我们也是出来不信人的当中或者信的人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做见证。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应该学习的，他做见证第一个怎么样，他的见证怎么做？第一个见证怎么做？
给他牛给他羊。
第一个见证是 菲利士那个亚比米勒和这个军长菲戈，还得带着军长菲戈来壮胆来找亚伯拉罕，主动要求亚伯拉罕立约。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哇，神与你同在，哇，给你一个儿子。如果单单亚伯拉罕呢，没问题的，但是亚伯拉罕有儿子就说明什么？他要落地生根的，要落地生根哦。
他的子孙以后也要
在这里居住哦，而且神又与他同在，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可怕的。
嗯，
好了，第一个做见证，第一个要让人看出有神的同在。
嗯，
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的标志怎么看出神与你同在？你们要彼此相爱，怎么样？从此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有属灵的果子结出来，人家会看出来，这他是有神同在的。这是我们要给神做见证一个最主要的一点，要让人看出来。什么叫果子啊？什么叫果子？
看得见。
这看得见的，就好像说你家后院有个苹果树，就是不结苹果，然后你要把它砍掉，他说我是苹果树，你别砍。第二年呢还不结苹果，然后你说把它砍了吧，那苹果树说你别砍，我是苹果树。到第三年还不结苹果，你要砍它，他说我是苹果树，你砍我干嘛？你怎么说？你说你给我接个苹果看看，是不是？我们也一样，这是做见证最能够让人信服的。亚伯拉罕让人看出他身上有神的祝福，有神的
同在，
有神的保护。刚才梅英姐讲井的事情也是的，太太被人抢走的这个事都有神的同在在里边。从他们在一起生活的这样的就是在一片地里边住的这样过程当中，人家看出来这个人是有神的，这是最最基本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讲说主耶稣怎么说，说你们就说我们是他的
见证人，
我们怎么来见证？第一个就看到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就能活出基督的样子，看我们里边有没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同在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啊？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今天做见证，不要单单用嘴巴去做见证，要让人可以看出来。亚伯拉罕有没有带着318个，好像是打那个武王一样，318个人去把非利士人给打败了，把菲戈给抓住，然后这个菲利士亚比米勒和菲戈来说，对不起，我们俩立约吧，你别欺负我，是不是？没有，是这菲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带着他的军长。我想亚伯拉罕即使是个大的家族，他也不会有一个军队的，是吧？这些人是怕亚伯拉罕吗？是怕亚伯拉罕的神。所以我们清楚这一点就明白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强大不强大？强大。抵挡神的力量大不大？大。那这个抵挡的力量你能打败他吗？
我不行。
但是你里边的
神，我的神可以，
你的神可以。所以呢，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就是用我们里边的神来做这样的见证，才能够将人怎么样？将人怎么样？人的心夺回。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让人能够降服上帝。做见证嘛，就是让人能够认识上帝，降服上帝。所以我们清楚，不是我们可以使人臣服。是上帝的灵，是上帝借着在我们身上所显出他的能力。大家都知道纯明灵以前怎么样，大家也都知道我宋海怎么样，说哇，这么大的恶人都改变了，
巨人真的最亏，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人家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还是以前的你，我还是以前的我，人家就说你这个上帝，对不对？这是做见证的第一个。好了，做见证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 本身的行为，本身的行为什么意思？
亚伯拉罕他所做的就是，就以前他为什么公义公平做现在？
所以说你啊，你说。
就善待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理由，但是亚伯拉罕是善待他们。
还是善待他们，所以这里边是什么？亚伯拉罕在这里边，他与周围的人交往的时候，他是坚持真理的。
嗯，
看到了，他是坚持真理的，他宁可退让，他也不违背真理。看到了。我想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打败武王，他也不是吃干饭的，不是吃稀饭的，他也是挺厉害的，但是抢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跟他说什么，对不对？他仍然坚持真理来与这些人交往，他把那个六只羊给他了，
七只羊。
好了，给他七只羊之前怎么样？亚伯拉罕有没有说，哎，咱俩和平了，这个给你七只羊算了，有没有说？但是他说了，他有没有指出亚比米勒王的罪来？
有。
所以亚伯拉罕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寄居的，他就在那里唯唯诺诺说，哎，给你七只羊算了，咱俩这么地吧。他没有唯唯诺诺的哈，没有妥协，他依然指出你抢我的，对不对？你是抢我的，这本来就是我的。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说有神的同在，他就
欺负你，
就欺负亚米勒。今天可是报仇的机会，赶紧把我奶奶给我拿来，我的井给我拿来，要不
把他老婆还去抢走。
对呀，相反他给他七只羊，什么意思？就说亚伯拉罕是坚持的真理，凭着爱心在与这些人相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寄居的就唯唯诺诺惧怕，因为他有神。但是他也没有因为那么他指出了亚比米勒王你抢水井这件事情不对，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说我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连今天的亚比米勒王和这个军长菲戈都来求我，我就不可一世，我就要把这个，我要把他夺回来。相反他给他七只羊，看到了，这是与人交往的真正的公义与公平。而这里边的真正的公义与公平里边带着什么？带着爱的。明白我的意思没有？通常我们是怎么样的？
这七只羊不是这个水井的价值吗？
不是，是做证据。公义在乎证据，公义是在乎证据，公义在乎证据。公益在乎证据什么呢？就说这个是我的，然后有个证据在这里。
那跟我刚才说的那个跟萨拉的那个木洞还是有点区别，
有点区别，
有
点区别，
不一样。
哎，那个木洞呢，表明那片地，但是这是非利士的地。
嗯，
它表明什么呢？就是说，讲到了说我们如何来学习上帝的公益。所以现在亚伯拉罕在独自的在秉公行义，这个过程他是整个他自己在独立的在秉公行义。你看他这个秉公行义的过程当中，他既看到了上帝对索多玛毫无一点没有情面的这种审判，这里边同样也显出来了神救了罗德一家，就是这七口七只羊。所以再仔细听这句话哈，我们必须要清楚，亚伯拉罕没有因为是在那地是寄居的，他就唯唯诺诺，就惧怕，
坚持真理。
他也指出了亚比米勒王你的错误，同时亚伯拉罕也没有因为有神与他同在，而军长菲戈和亚比米勒王看到神与亚伯拉罕同在，已经开始惧怕他，他就开始专横跋扈，就不可一世。表现在哪里？他把这个井要回来，但是我给你羊，看到了。所以这里边有什么公义和慈爱是怎么样平衡的？那么我们想到了当初神教亚伯拉罕说什么，教他秉公行义，并且把索多玛焚烧在他面前。早晨亚伯拉罕起来看那地有烟上腾，是索多玛和欧摩拉被烧的，对不对？同时神听了他的祷告，救出了罗德一家。看到了，我们必须清楚。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是为神做见证的一个，是要坚持真理，但是坚持真理是没错的，但是真理当中要有爱。但是真理是绝对不可妥协的，但是必须有爱。他有没有指明他的坚持真理表现在哪里？亚比米勒王，你抢了我的水井。他的饶恕，我们讲叫饶恕，饶恕表现在哪里？
羊，
你把井给我，这事就算了。他的爱表现在哪里？羊给你，看到了？亚伯拉罕有没有必要给他七只羊？没有，额外的那一部分就是爱。所以当我们表现说去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单单的饶恕说，比如说李伯弟兄，伯哥得罪我了，我算了算了算了，我不想这个事儿，这事儿就算了，就过去了，够不够？不够。真正的饶恕不单说这个事情不去纪念了，而且要有一个爱心去爱他，
请他吃饭。
对，明天就得得罪我，想吃饭的就赶紧得罪我一下，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他这里边也在给亚比米勒王上个课的。所以看到没，见证的第二个是什么？是将人引到真理当中，引到让他们来认识神的公义。第三个呢？第三个是什么？
启示。
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呢，实际跟第二个呢是正好相反的，不是正好相反的，
相对应
的，就是为神做见证，不是将人带到我们的面前。前面讲的是要带到上帝面，要把上帝的公义彰显出来，不是彰显我有多么的公义，或者我有多么的慈爱，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我是对的，为了证明你是错的。亚伯拉罕，请问亚伯拉罕在跟他说这个井是我的，是你抢的，他的目的是不是仅仅的就是为了说，哎，我把井要回来就行了？有没有？不是，他是为了要显出神的公义与公平，对不对？这是你错了，你就是错了。好了，亚伯拉罕在这里他如何彰显出来了神的公义，把亚米米勒王他们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他是如何带过来的？
在上一棵垂丝柳树，
嗯，
在那里求告神的名。
我说是他跟亚米米勒如何把亚米米勒王和菲哥他引到真理面前。一方面前面讲的说他要坚持真理，要跟你们交往，那又如何把这些人引到上帝的公义的面前呢？
立约。
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就是说当我们跟世界的人交往的时候，不是我们向他妥协，而是要我要用神的真理要与你立约，你必须遵守我所制定的这个公义的原则，因为这公义原则不是我的原则，是上帝的原则，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立约说以后我不欺负你了，以后如何如何？有没有？有没有？有，但是告诉你，你也不可以欺负我，这是原则，对吧？因为什么呢？你欺负我的证据已经在这里了，拿来了，你不可以再欺负我了。所以他是在用神的公平与公义的原则在与人交往，并且能够将人也带到这公义公平的原则当中。所以亚伯拉罕在这段经文当中是他独自的，在没有神参与的，当然有圣灵的感动在他的心里，他是独自的怎么样在为神做秉公行义的见证。看到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他不但自己行在真理当中，他要把亚比弥勒王，你必须也用这个约的形式把你也约束住，而这个约的公平公义是的原则是谁的？是上帝的。 这个真的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现在他的信心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他的信心非常的成熟，他不但认识神，而且现在开始倚靠神。这一次神虽然没有说主动的出手去干预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亚伯拉神说亚比米勒王这个死人呐、啊，你这样欺负我的仆人亚伯拉罕，你还不赶紧去给我去道歉呢，把井还回去，没有，而是亚伯拉罕他的生活当中的见证，他为真理所做的见证，使人可以看到他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这些人就愿意来寻求与他的和睦。而这个和睦当中，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需要付代价的，付代价七只羊啊，对不对？所以呢，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接续前边，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神对他的建造，亚伯拉罕在这里独自的在秉公行义，为上帝的公义和公平在做见证。做见证三方面，第一方面，他可以有果子结出来，可以使他周围的人可以看到这个人是有神同在的，是有神祝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坚持真理，神的公义与公平，在与这些人来相交往。第三，就是他不是在证明他自己是对的，或者是要为了争自己的面子，争自己的利益，不是的，而是借着立约显出了什么，显出了神的公义，并且把人必须带到神的公义的面前。不是说你欺负我，我随便写个抄，好像两国打仗一样，你打败了我就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亚伯拉罕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如果亚伯拉罕想签订不平等条约，就是说你不行欺负我，以后不行再抢我水井了哈。但是他同样也签了，说我以后我们绝对不会欺负你，是不是？当说你以后不可以再抢我的水井的时候，也告诉你我也不会欺负你，这是神的公平公义的原则。所以这对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呢，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的。第一个我们要提醒的是，我们要结出果子来，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当我们结出果子来的时候，不单那些不信的人会看到，魔鬼也会看到，一切魔鬼的势力在你所结的果子的面前都没有什么力量。而这个果子呢，可以使那些不信的人从你的身上看到这位上帝，看到这位主耶稣基督。好了，第二个我们所学到的，我们与这个世界，与周围不信的人也好，顽梗悖逆，不管他什么人，
不一样的。
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要秉行上帝公平公义的原则，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显出神的公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想到一点，神的公义当中是有慈爱的。我们当然要为主的这个公平公义做见证，但是不要忘了，其中是有慈爱的。如果神按照他完全的公义来审判我们，我们都是灭亡。所以圣经里有句话说，神没有按我们所当得的来报应我们，却以慈爱在基督里恩待了我们。所以我们每当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发出一种爱心，生发出一种怜悯之心，包容之心。但是呢，但是真理是不可妥协的啊，真理是不能妥协的，错了就是错了，这是没办法的。但是呢，是不是错了就一棒子就打死呢？也不是，本着爱着他的心去包容他，不是包容他的罪恶，而是包容他的软弱，来引领他，把他带到上这位公义的上帝的面前，让他也认识这位上帝的公义，认识这位上帝公义当中的慈爱，使他也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这个时候他开始秉公行义，就是把人带到神的公义面前，就借着他与亚比米勒王立约这件事情来显明出来。 好，这就是这段经文我所领受的，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补充啊，或者是分享啊？